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那个献祭中告诉我们献祭的种类、理由和目的。那第二呢，是在出埃及内显示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个立证。第三呢，是上帝要摩西呢制造一条铜蛇嘛，记得吗？上个星期这铜蛇呢就要挂在那个杆子上，那任何被毒蛇咬伤的人只需要望着这蛇了，在营中挂着的这那条铜蛇，只需信遗忘这蛇就必得活了。那时候因为他们主把他们，因为他们被那个犹太人他们呢是被埃及人呢抓去做那个奴隶所以没有了自由那很多年了，那神呢就派遣了一位叫做摩西了。那这摩西呢其实就是那个埃及的一个太子，就是埃及王的妹妹的儿子。那可是他不是他亲生的，他是他姐。那他大了呢，神呢就用了摩西来救这些人出埃及。那其实这位摩西呢，他也开始很抗拒神的神啊，我都没什么力量，叫我一个人要怎么去救几百千几十千的这个人出来还要跟那个埃及的法老对抗，那个是不简单的。那这个就要靠信心，因为神说我就会助你一臂之力那这就是信心。他看不到神了就听到神在跟他讲话。那当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引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出了埃及了，已经出了埃及了。最后那个埃及的法老就是埃及的王就引起他们离开埃及了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去找，他们就走，那要走属给他们的那个迎娶的一个地方，他们去找。那在旷野里呢，就很多事情发生了，他们已经开始呢忘记这个神的恩典了忘记说神把他们救出来，他们已经不用再做人家的奴隶要被打被受做工什么。那他们就开始埋怨了，有什么东西不对就埋怨，有什么东西不对就埋怨。那这时候他们就一直埋怨，然后呢有一天呢，神呢就让这毒蛇呢进去那个营中呢咬伤了他们甚至有些都咬死了。那他们就提醒了他们，然后他就很紧张，然后就跑去找摩西说哇我们错了，请你跟神沟通一下说我们有罪，我们得罪了神请神原谅我。那摩西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做这个铜蛇在这那挂在杆上，那谁呢被咬伤的人只要去看着这个蛇，望着这个蛇，只要你相信你有救，你就会活。那这就是其中第三的一个例子。那人呢只需要望着那个营中的那个那条蛇，就虚信一望这蛇呢就必得活了。因此呢先知们呢谈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呢，即使已经过去了七百年了，上帝也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了。这就是为什么呢？使徒保罗呢，在加拉太书中呢写到了，他说：“及至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第五节他说要把律法以上的人呢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此呢耶稣基督呢来到了世上，大约是三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呢传福音的工作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里呢，主耶稣呢侍奉了世人并教导他们上帝的真理。那基督耶稣呢，他医治了百姓各样的那个病症证明了他的神性和权威 他满足的供应用五个饼啊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的那个神迹了，证明了他的那个神性和权威。他赶鬼的那个权柄啊，证明了他神性的权威。还有他使人呢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了他神圣的权威。可是我想强调一点啊，姑姑，因为你不是基督教，我是拜神的，所以很明白这一点。这里呢，不代表说哦，我能做很多神迹的东西，或者很多奇迹的东西，我就是神，不是这个。神不是来做魔术戏给我们看的。啊，神不是说哦救活你，哇你就是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只是一个权威，神的一个权威，不是代表他是来做魔术。啊，神是要你信他和爱他，要知道理由为什么他是你的神。啊，理由很简单，神呢创造了人，人呢就忘恩负义了，把神给忘记了。简单一点的说法，人呢不认自己的父亲啊，认别人做父亲啊，这就是这样。然后呢，神呢一直是要儿子悔改，儿子呢就一直去创造别的东西，然后信那个东西是神啊，什么都拜啊，动物也拜，什么都拜。那在这里呢，如果你圣经里面也有记载的。因为有些人他也是试探耶稣说，哎，不然你再做一次给我看，变一下这个东西，那我就信你。哦，那神是神啊，你是谁啊？要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是你的奴隶来做那个魔术戏给你看，你就信我。哦，那不是这样，这个不是神，这是要他的利益。就好像我记得我以前，哦，我们去拜神啊，神啊，你保佑平安，然后要我工作顺利，然后要发达了哈，这个礼拜就完了。那我们求的东西，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自私的。我们不是说，哎，神啊，我要爱你，你要我做什么东西吗？让你高兴，不是，是神啊，你让我中好票，我一定帮你建庙啊，建什么？你要给我钱先，神不需要我们的钱，对不对？神这个世界。全部的东西都是神造的，所以神不要你的钱啊，神要我们的钱，我们奉献了，是因为神要看我们的心啊，神一点都不缺啊。所以在这个使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第21章呢第25节告诉了我们，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这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一直问，你一直追问，耶稣做了很多东西，有没有做这个？可以做这个吗？可以做那个吗？耶稣可以做很多东西。如果说你说，哎，圣经都没有记载，圣经没有，如果每一样东西圣经都要记载，那今天我们要带的圣经是这样厚了，可能，对不对？说这个是不重要的，有些东西啊，不用说啊，每样东西我做，那我就去让你知道我的权威，我的哇，你看我有多威风啊！啊，那些不是，谁不是这样？那在主耶稣所有的侍奉中呢，他从没记啊，和他从没忘记呢，来到世上的目的和父神的那个定义，所以在那个。路加福音第9章第51节就这样说，哦，他说耶稣呢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了，就是要升天的日子将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就上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城，哦，在那个以色列里一个城叫做耶路撒冷，现在还是叫做耶路撒冷的，哦，那他就向那个耶路撒冷去。当他到达了耶路撒冷时呢，主耶稣呢要他的门徒呢准备一个地方可以一起吃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这里讲的最后晚餐就是吃了这个晚餐主就要被抓了，要去钉在十字架。主耶稣呢在楼房里呢和他挑选的12个人会面， 主耶稣呢给了门徒三个知道，意思就是当他跟他们的门徒十个人吃饭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三个提示啊，就是这样讲啊，三个提示。那第一呢，耶稣和门徒们会面了、啊，亲自呢，他亲自呢给门徒洗脚了啊。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他会被出卖了，并将被处死。那时候他们就是突然间，哦，主啊，你帮我洗脚，然后就讲说，哎，怎么有人会出卖你，然后会我会被处死，他们都不明白。那第二呢，他鼓励门徒了，即使告诉他们呢，圣灵将与他们同在，然后他警告他们，他们将会面临的危险。那第三，他为门徒们祷告了。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呢学习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今天我们就会进入到花园的后、这就是刚才，对不起。那今天我们会讲到花园的痛苦。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就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院子，那这院子呢就是花园了啊，叫做克西马尼园。在橄榄山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外，当他们来到克西马尼园时呢，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了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我们来看看一下主的命令。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节就说，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可以在那里拿，因为我不可以交给的罗伦丁尼斯。那我再重复一下，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那当我们看这一节的时候呢，有两个看法，一个呢是以负面的看法，以负面的看法。那你们手上的就是跟我这里的是一模一样，那可以带回家参考一下。那第一，这一节呢有两个看法，第一个是负面的意思。那让我们看一下负面的意思哈、那我们必须小心的注意这节经文。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祷告后就不再受到迷惑了。主教他们要祷告嘛，不要什么嘛，不要潜入迷惑，免得潜入迷惑。那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不是说祷告了就没有事情了，不是啊。事实是，面对罪恶的迷惑呢，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拥有相同的敌人，并且呢在彼得前书呢第五章第八节中清楚地描述我们的敌人了。看看我们的敌人是谁哈，他怎么说。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这样说了，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其实呢，魔鬼很喜欢我们跟他做一起做那个坏的事啊。坏的事呢，不一定是赌博打抢啦、我们所谓的罪人啊，就是说说谎啦、骗人啦、在家里会骗妈妈啦，骗了，这就是我们的罪人。我们就是有罪呀、那这些罪呢，撒旦就很厉害，就利用我们这个罪人啊的罪啊，这就来引诱我们啊。不要紧啊，讲一次都无所谓，你这个谎言是不是真正要骗他的吗？是好意的。在神里面我学到一样东西，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没有上年的谎言，我上个星期讲过，这个是我学会的，在急救的时候，以前我不会，我骗我妈是好的啦，因为她老了不要等，等一下什么，其实不是，该讲的就要讲，因为我们是不应该说骗话，所以也让我学会了，做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人，不是我们，我们应该作为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人，而我们不是当神是我们的仆人。很多时候是我们是当神是我们的仆人啊，神啊，这个星期六啊，准准对不对？我们必须明白呢，撒旦啊，就是魔鬼了哈、啊，撒旦啊的原啊，撒旦他原本是一个天使来的，他是神呢、啊、最喜欢的一个天使，可是这个天使呢，他就以为他是比神聪明。所以最后呢，被神给降下，那他就叫做撒旦啊，那就是我们所谓的魔鬼。那撒旦的愿望呢，神的愿望是要救每个人啊，拯救每个人，因为呢，人呢，世上的人都有罪啊，所以有罪的人是不能上天堂的，都是死的，都是下地狱的。所以你看呢，基督徒呢就像疯人，你们所讲的，或者说，哎，你们是疯的，或者你们就是自私的人，什么都好了，啊，敲门啊，来信我的耶稣啊，哎呀，你不信耶稣，哎呀，你们就是你们圣天堂，像我上个星期讲这样，对不对？我们就下地狱，不是，就是因为神造了人，神就要救每一个人。当神制造了人的时候呢，神呢其实把它放在一个花园。叫做伊甸园，这个花园里面的人是不需要做工的，只要吃那个果子就好了，神对人很好。那这人呢，就一个人找不到朋友，神就从他的身体里取了一个骨，然后就做一个伴侣给他，叫做夏娃，就是所谓的老婆。那没有怕怕的，神就是知道这个是和好人做给他，然后他们就成为夫妻，不是生了儿子才成为夫妻，是结婚了才生儿子。可是这神就说，哎，这园中啊很多东西可以吃，就是只有一棵树你不能碰，只有一棵树。可是呢，人呢，神就告诉他说，如果你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你就会死，那个就是你的罪，那你的惩罚就是死。那你看神是不是很爱人，他制造人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死的，没有死这个字，然后也不用做工啊，很开心的，其实没有伤心的那个时候。可是人呢就不听神的话，其实神都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那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不会明白，可能我要到了天堂才会问神，我才会明白，可能也不需要明白啊，看到神我们已经信了，还要问这样多干嘛？那神就他们就背叛了神，就吃了这个果子，所以就有罪了，所以要死。所以神是还是你们就是有罪了，神还是很爱你们，还是想尽办法说 OK， 因为神是这样的，我讲的第一句话我没有说哎 sorry 我讲错哦，那个换一下。我说吃了会死，你们就不会再换一下，没有，死就是死，神没有改变他的话，而神要再想多一个办法去怎么去救给这些人。可是呢，撒旦也有愿望，神要救每一个，撒旦就要把每一个给弄死了，弄死了就很开心。所以我们就是，我也不该怎么讲，你们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很简单，你告诉一个人，我给你一块跟一百块，你要选的话，百块。我告诉你，如果是上天堂下地狱，你要去哪？你要上天堂。那个时候，耶稣就是为你上天堂的道路。他说不是，哪里这样简单？人要去，可能再生多一次，生多一次，生多一次才能去啊！要生几次？你觉得我们要生几次才会变好人？ 神的启示还是骗人话，又是得又是有罪，又是又在啊，都不是这样。所以呢，撒旦呢，希望呢，他愿望就是毁灭了或者消灭所有上帝所爱的人呢，包括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以永恒的诅咒啊方式领导了人们了。那主耶稣呢，不是只靠只祷告能叫我们胜过迷惑，乃是只祷告呢能叫我们免得潜入迷惑之中。不是说祷告了你就不会做错事，是尽量呢祷告主啊，你要来帮忙我，帮助我，让我不要潜入罪中，不要让我去做错的事情。这个呢是因为神要我们的信心刚强。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不是一个礼拜，不是像我们以前我拜神哦，就数个数个才去的哈，就今天感觉说没有做工有空才去拜神才想到神，不是的啊，这就是每个礼拜要吃东西时，吃东西的时候要祷告了，要感谢了，不是啊，一年一次我做了这个生意发达了才去答谢那个神啊，不是，我们每天都要感谢主给我吃的喝的，甚至我今天早上打开了眼睛，我就说神父啊，感谢你昨晚的看护，感谢你的那个大爱，又让我再多活一天了。我们就自以为是了，生出来就觉得说，哎，我能活到六十岁，活到七十岁，我买 insurance 啊，算一算，可能都活不到，等一下，对不对？那为什么基督徒很急的说，哎，你要来信主，你要来信主，就是怕等一下倒下去了，就是下去地狱了。可能我们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可能我们不明白他们的为我们的爱，明白吗？我们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神的天使在工作的时候，魔鬼也在工作嘛，他在他在啰嗦了，哎呀，只有就在讲你了，让你头乱了哦，就是他们对啦，你看尤其信像我妈妈讲的信那个恶魔的神这个，不是妈妈，他不是恶魔哎，其实他也不是恶魔，耶稣也不是恶魔，对不对？这不是，他说就是神，为什么他是犹太人？那我就不知道。可是当神创造那个人的时候，就是从犹太人开始，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华人嘛，那为什么神不就是华人？耶稣为什么不是华人？明白吗？那我们必须要明白为什么我们有很不同的很多不同的人，就是因为呢神呢开始创造的时候是一种人而已，一种人讲的话是一种话语，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就犯罪了，他们说我们来建造一个塔要打到天上去看看神是谁，他们建造，在建造中神说你看人的罪啊，所以人呢神呢就把他们给弄乱了，这个时候就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那突然间他们在那一刹那他们全部讲不同的语言，就不能沟通了，就不能再继续做这个工作，他们就吵架了，然后就各自分散，那就是为什么人有不同种类的人，就是从那里开始，就是从那里开始，不是因为哦，神是耶稣是恩魔呢，你是等男你要来信我恩魔的神哦，你们华人不是不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记载。那我以一个不是基督徒的身份来跟你分享嘛，我以前不是基督徒，我也是这样想，为什么呢？所以这个也是让我看得很清楚，为什么？那现在呢，让我们看看，就是用正面，就是好的方面来看这一节经文，刚才那一节经文。那负面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说祷告就没有事情了，祷告是要使我们信心刚强，祷告就是说我们还怎么讲？我们还记得主的同在，每天都需要主的力量，不是祷我的神不是祷告一次然后就不用了啊，不是。 这是要试探我们的心。如果我儿子说爸爸你给我100块，然后就说谢谢就走了，那是没有用，那是没用的孩子，他需要我的才回来。我多么希望我们孩子其实每天都来叫我爸爸，叫我爸爸，不是需要钱的时候他来叫我爸爸，不是这样。 OK， 所以让我们看一个好，用好的方面来看，就是正面的那个意思来看。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叶伯啊，记载叶伯呢，他是应该是世上最有钱的人了。那个时候很多羊，很多骆驼，很多牛，家里很多儿子孩子，儿子跟女儿，然后算还有很多仆人哦，就是妹哦，很多工人。那有一次呢，这个撒旦呢就要跟神猜一猜了，说神啊，你觉得你的人真的是这样忠心吗？我就不相信他们真的是忠心，是因为你对他好，你给他很多钱很多羊，他才对你很忠心才拜你。神就说，那我们来试探这个人一下啦，好不好，看他是不是真的忠心。那神就告诉撒旦说，你怎么弄这个人都好，就是你不可以弄他死就对了，不可以要他的命就对了。然后这个撒旦呢就死了，他的全家破产就对了，连儿子孩子都死掉了，只剩下他跟老婆，一个很有钱的人突然间破产了，然后孩子也没有了，然后身体也得到那个皮肤病啊疾病啊。那这一节呢，就我们来听听看这一节啊。在叶伯呢，遇到痛苦的时候，他积极受到那个诱惑的时候，魔鬼呢，他甚至他妻子的口啊，也成了撒旦的工作了，工具了啊。他亲生的爱的人啊的口啊，也变成了那个魔鬼的工具了。所以在叶伯记第二章第九节就这么说，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那个妻子是多么的气啊，一般上我们都不会诅咒神的，我告诉你真的，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是一无所有，本来是穿得很华丽的，很漂亮很舒服的，一叫就有人来跟他洗脚，一叫就有人什么，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哪里会受得了？儿子女儿都死掉了。他说，你还这样忠心吗？还这样纯正吗？你去掉你的神死掉死了吧。那是第九节，我们看看第十节，她丈夫怎么回答她，就是叶伯。叶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言的妇人啊，不要愚蠢啊，像这样笨的女人这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在这一切的事上，叶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说话有时说的太快了，不喜欢听人家讲话就赶快说话，赶快发怒。所以圣经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发怒。所以你看，我即使站在这里这样跟你分享，我每天也是会犯罪的，没有，我每天也会掉入这一节中，可是又这一节又一直在提醒我。我有偶尔也会跟老婆吵架啊，堵嘴啊，就是又说得太快了，罪人嘛。可是如果我不这一节经文不提醒我的话，我就一直跟他吵了不停，对不对？所以神的话一直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叶伯呢尽管受了极大的诱惑了，却没有因为这试探而影响了他对上帝的爱。没有几个人可以这样，真的，我觉得神不但用福，同时也用祸来试探并教导我们。 不要以为说以前哦，我的朋友啊，他说哎，这个哪里哪里的神啊很灵啊，要去求一下，求了不会中，就要换神了，要去换地方找神了。所以不是这样的哈，神不但用福也用祸来试探跟管教我们，而祸不一定是罪的惩罚，祸不一定是罪的惩罚哈，不一定是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一定有，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不是，不要埋怨，主不喜欢人埋怨自己，而说祸受祸呢，以受苦并不都是因为有罪而的刑罚所受的刑罚，对敬畏神的人来说呢，苦难反而让人的灵性呢得趋完全了，信心更为坚强。我所讲过了，有一天如果我们病了，不要以为说祷告神就会救你，也不要以为说祷告神不会救你，神是万能的，可是神有时候不救我们，或者没有让我们再继续呼吸，他有他的自己的意思，他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可是如果你想一下，身为父母呢，你就会明白，当你打你孩子的时候，或者你说不可以的话，很多东西我都不用跟你讲理由了，对不对？所以不用每样东西我都要跟你讲到很清楚，跟你讲理由了。所以神也是这样，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对我们好，而我也是告诉我孩子说，其实有些东西对我们好的也是不是我们最喜欢的，有些时候，对不对？所以好像吃药这样哈，我都不喜欢，可是因为对我们好，就是这样。那同样的，当主耶稣被捕和他们的生命呢受到他的生命呢他们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呢，门徒们呢要祈祷了，不要让忧患影响他，影响他们，使他们呢否认并抛弃他们的主人了。那这里呢是因为主耶稣在警告他们，他们请耶稣给了他们那个 tips 啊，可是他们有点听不明白，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不明白主在讲。那当主被抓的时候，那一刹那他们会保护主，可是抓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好了，慌了，因为抓后他们就怕自己会被抓了，那时候就很慌。那主就说，你们要记得哦，不要潜入幽那个迷惑中，你们要记得祷告啊。可是那个时候我看他们慌了，什么都忘记了，没有靠主的力量啊，这个时候没有靠神的力量，靠自己，所以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呢，他们不但没有祷告，他们都忽略了主的命令啊，他们没有祈祷，而是睡着了。因此呢，当危险的时机来到的时候呢，就不出所料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不是来到那个院子啊，对不对？刚才我讲的那个花园，对。那其实他们来到了花园，主是要去祷告的。那等一下我继续讲下去，你就会明白啊。那当主耶稣被抓，被抓拿的时候呢，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50节了。那当耶稣呢被抓的时候呢，彼得就是他其中的一个门徒，12个门徒里面其中一个叫做彼得。彼得是很爱主的哦，每次都很讲话都很快的，大声的，主啊，我一定会保护你，我真的很爱你啊，主就是他是个很冲动的人这样啊。那他三次的否认主了。其实主就会告诉他了，这个主有告诉他了。好，那这一课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66到第71节。那第一呢，我们看到主的命令，现在第二我们看看主的那个分离了。 那在 马可福音呢，第十四章第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就这么说，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呢，等着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啊、那有 十二个嘛，对不对？那带着三个，有三个就是 彼得、雅各跟约翰和他一起去了。这时呢，在走的时候呢，就惊恐起来了，耶稣了就惊恐起来了，难过了，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几乎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然后祷告。
对不起啊。
对，慢慢的，慢慢的。
还没有，
所以这里呢，他就说，叫他们要在那里等他们嘛，然后要警醒啊。然后主呢就稍往前走嘛，哈、哦，这个前走呢多远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呢，就这么告诉我，他就说。于是呢，离开他们，离开那三个门徒啊，啊，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啊，跪下祷告。所以我就猜了，如果是我扔，我能扔多远？也不会扔到很远了啊，100米或者300米也不算远啊，对不对？就是大概那个距离，他在那边跪着祷告。那我们来看看主的祷告第三点。当主耶稣开始祈祷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第一呢，这是一个顺从的祷告，祈祷。那路加福音呢，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二节呢，就这么说了。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扯去了。”啊，这个杯呢，就是神愤怒的杯了。上帝所有的愤怒就很快啊，就会以两种方式呢倾泻出来了。那第一个呢，作为一个完美人，就是耶稣基督哦，他会遭受痛苦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呢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那个处决或者形式了，被吊死都没这样怕了。啊、哦，被做那个电影也没这样可怕了，因为那是一刹那之间你就要走了。这个钉在十字架，不是一刹那就走了，他要折磨你到6个小时、7个小时，你才死了。而他钉的时候呢，不是钉这里，这个是错的哈、哦，人家放的是这里，不是这里哈，因为这里它是没有东西，你的整个那个钉的你的皮都会掉下来，没有东西。它这里有个骨，我们这中间两个骨。他是钉这里，所以他是钉这里，所以脚呢，把脚呢折起来呢，要折起来啊，然后钉过去。那因为他一锤的时候呢，他一锤的时候，他就不能呼吸啊，呼吸不到，他的脚就要推他上来，可是脚推也痛啊，所以他就这么的折磨你啊，一直折磨到你死。他不是钉死你，他是折磨你死。其实，第二呢，要作为一个完美的人啊，耶稣基督呢被戏弄了，被罪恶的人嘲笑讽刺了， 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圣经有记载哈，因为那些人都会讽刺他，就说啊，你说你是神，神就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每次我读这个，我很怕，我也很告诉自己说，我也很幸运啊，我不是在那个时刻，我不是那个说这句话的那个兵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是那个人在说那句话，你是神，你下来这里，幸亏不是我，真的那个罪很大，我觉得。然后作为一个完美的人，他会被羞辱了，在公众面前呢，啊，脱了他的衣服，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神全部都好像画得很漂亮的，还会飞，穿得很漂亮的啊。这个神为什么要这样痛苦？是为了爱，为了爱。其实呢，这一切呢都已经被预言了，就已经早知道了。这个就是他必经要过的路。做完了这工作，就是啊，信我则活啊，信我就得救了。那在诗篇呢，第69章第19到第20节就这么说：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虽然呢，他遭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可怕，然而呢，最糟糕的时刻呢，还没有结束了。第二呢，作为呢完美的人呢，他遭受肉体上的痛苦、戏弄和羞辱，而作为神的儿子，他将第一次与天父分离了。以赛亚告诉了我们分离的原因了啊。那主耶稣呢？他不是罪人啊，他不是罪人啊。那因为我们生的时候呢，我们的祖先呢，我们的祖先就是亚当啊。因为亚当他犯罪嘛，对不对？那他原本神造人的时候是没有死刑的嘛，那他犯的罪，这个罪的刑罚就是死嘛。那以前的人呢，他没有这样短，他的命是比较长的，也几百岁、几千岁啊，可能。然后呢，他犯的罪，他生的儿子，他儿子呢是照着他的形象啊，不是照着神的形象。当神做造第一个人的是跟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所以这一段也告诉了我们，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就是我们的样子，神不是什么动物啊、什么野兽啊，或者什么，不要乱想。神造人的时候是跟着他的形象，就说神也跟我们一样，其实是我们跟神一样，不是神跟我们一样。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生了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是罪人了，是跟着亚当的形象了。以前我妈妈不是基督徒，可是我妈一直告诉我们，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去过教堂，她告诉我，我们是罪人。那个时候我听不懂，我们有罪。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呢，他是没有罪的。那他是接着一个女子的身体嘛，像刚才那一节有说，接着女子的身体出生了，那女子是处女来的。那生了她之后呢，她是没有罪的，她生在地上的时候、世上的时候，她还是没有罪的。到了最后呢，她要把我们的罪呢归在她的身上啊，就是说一个没有罪的人变成有罪了。因为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就是因为他的血呢来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在这个在这一节里嘛，他就要说了啊，所以作为一个完美人啊， 他遭受肉体上的痛苦吗？可是如果是作为神的儿子、啊、他将第一次以天父分离、哦、为什么要以天父，他本身就是神，他为什么还要以天父分离？因为他那个时刻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呢是不可以跟神在一起的，因为不圣洁。所以我们为什么看不到神？不是我们看不到神，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看神，我们一直犯罪犯罪犯罪，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神，只听到什么也听不到神的话。以前的人是可以听到神的，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们怎么听到神的话？就是圣经，神已经留下了圣经，做完了这个工作了，留下了圣经，有基督。所以以赛亚书呢第53章第10节就这么说，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看到了没有？为了我们的那个罪啊，要把自己儿子呢当成那只羊啊，有没有？以前他们要打羊嘛，然后要杀那个羊，用那个血来赎他们罪。神以自己的儿子下来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来洗清我们的罪。那个时候在钉的时候他是罪人啊，他接受了我们全部的罪呢，就在他身上了，所以他与天父是隔离了。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他一路来就是神来的，跟那个天父在一起，三体而合一嘛，这样。那这个时候就是分开，道成肉身的耶稣，不仅他的里面是圣洁无罪的，并且他从来也没有罪的那个经历，却成为我们赎罪祭。世上所有的罪呢，都会放置在他的身上。这正是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中所说的。所以哥林多后书呢，5章21节就这么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了。说，你说，来教会不是要拜，不是要求，是要来认识我们的神是谁。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认识我们的神是谁，我们只是求的是我们的利益。这里基督教的不同，就让你认识到神，教导你什么是神，让你清楚的看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呢，主耶稣要求把杯扯去，他还是完全的顺服了上帝的旨意。那在路加福音呢，22章42节就这么说，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扯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一句让我们想到，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是自私的，拜神都是为自己求自己，不是求神的那个旨意，而是求我的旨意，把神当成工人了。像我刚才讲的，实际上呢，主耶稣呢祈祷了3次，你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第42第44节可以看到啊。但是呢，每次他祈祷时呢，他最大的担忧并非是为了免受十字架的痛苦，而是要实现天父的意志。他是一位神嘛，他为什么要这样受痛苦去钉在那边？他可以叮一下就变了啊，全部都不用他这样辛苦了，没有。这就是他的定义，这就是他的计划，让人类看清楚明白神对人的爱。在主的祷告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顺服的祈祷，第二就是一个 辅助的祷告。路加福音第22章43节是这么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天使呢在此是伺候他的，因为耶稣在他的人性里面呢，人受肉体的那个拘束与限制，需要天使的那个服役哈。那第三呢是一个恳切的祷告。那这恳切的祷告有两件事，第一就是他的痛苦。那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就这么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那在希伯来书第5章第7节就说他的祷告，那他的那个有强烈的哭泣和眼泪啊。那我们看看第二，他的汗水。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说，他的那个汗珠啊，如大血点啊，滴在地上。他是祷告，祷告，很痛苦的祷告，一直祷告，哭泣，然后血那个汗啊，很大力了，就像血这样滴出来。那作为医生啊的使徒，其中一个使徒哦，是医生哦，就是路加了，描述了主的汗水是一种稀见的疾病啊，或者我们称为偏天啊。那可以在哥罗西书4章44节看到。那这是当人呢受到巨大的那个情绪压力之下，其实呢是细小的血管呢在汗泉中爆裂了，结果呢它的汗水呢和血液呢混在一起了。这正是主耶稣在花园里祈祷时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个想象多么的爱我们，一直祈祷，一直祈祷，然后一直哭，一直哭。我们祈祷有时候3分钟就倒在地上睡着了，累到半死，有时候会这样吗？会啊，对不对？所以他说那个门徒，他的祈祷之后，门徒叫门徒说：“你们要祈祷啊，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警醒啊。”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全部也是趴在地上睡觉。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好笑，我们其实我是也是一样。但是呢，尽管他的祈祷，上帝的计划不会改变，因为他爱我们，并且不愿意任何人呢被灭亡了。主耶稣呢对我们的爱，他完全的服从了神的那个计划。那今天的这个结语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呢学到了一个伟大的教训啊，其实那就是服从上帝和祷告的重要性。主耶稣明白祷告并不是要改变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而是使自己呢屈服于上帝的计划与宗旨。其实是不简单的，我告诉你，身为一位基督徒是不简单。基督徒神就在试探你，每天是对的嘛。我有时候跟牧师分享说，牧师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做基督徒还难过，我以前还没信主耶稣。他说对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姑姑，因为我知道什么是错的，所以我每天都在挣扎，不应该做这个错的，不该做。我以前有个女朋友，他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我就说，请你不要叫我去叫他，请你不要告诉我你的神是谁，还有请你吃饭的时候不要在我面前祷告。然后更衰的就是当他没有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哎，你没有祷告。然后他要告诉我，我偷偷去厕所祷告。可是我告诉你， 当你说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在外面吃饭都没有祷告，他们觉得都不好意思。所以我现在觉得说，如果我看到这个女朋友，我一定要向她道歉。我的跟苏神神啊，你要原谅，是让我碰到她，我要跟她道歉，是很坏的一个男人。因此呢，即使呢在祈祷，他可以呢从即将发生的事情中呢得到解放之后，主耶稣说：“不是我的愿意了，而是要成就你。”主耶稣呢愿意顺服呢神的旨意了，忍受十字架的那个耻辱跟痛苦。主耶稣愿意服从上帝的旨意，并忍受十字架的耻辱和痛苦，仅仅是因为他深爱我们了。希望我们可以呢被宽恕，并洗净我们的罪孽，并且呢，并让我们呢从地狱之火呢和永恒的诅咒中拯救出来了。那我想说，轻轻听，你要轻轻听。我们大家都要折耳听到主的声音。那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吗？您是否愿意接受他的爱？有些时候，很多时候说要让跟你解释得多清楚才来相信这个神，我觉得是蛮难的。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我也不会祷告，以前我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偶尔我也会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神说，没有人呢是来找神的，只有神去找你而已，这是对的。我们是不会去找神的，我们去找神的时候，只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才去找神。我老实告诉你，我爸爸有病的时候，他就在医院的旁边是有一个 chapel， 他因为是 Catholic church，Catholic， 我就会跑去那边祷告。可是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我就这样祷告啊，我想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要太在乎祷告对还是错的，这个祷告就是你跟神在讲话。哎，主啊，就问他啊，主耶稣吗？你就是真神吗？你可以向我说话吗？让我看得更清楚，让我更了解你。可是最重要的，我每次告诉我儿子，祈祷的时候要说：“主啊，不要让我的心像石头一样，很固执。明知道是对的，还说：‘哎呀，等一下啦，等一下，明天再看看啦，后天再看看啦。’啊，我像我小女儿这样，我问她：‘你信主吗？你去的那个？’”教会每个礼拜上课，其实你信主吗？我说我信啊，可是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明白，然后就解释。人家说你信了，你为什么还不举手呢？有时候老师问你，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你举手，你为什么你不举手？我说我不知道嘞。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要再等了。我说你不要再等了。为什么？我就跟他解释，因为说明天主来了。或者下一分钟主来了，那你就会死掉了，你就会去地狱了。然后我就是天堂嘛，因为我信主了。然后我在天堂看着你啊，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就问他说我看你会哭了。然后我说你在下面看着我你会怎么样？他说我也是会哭。所以我说来，然后这个决定要你自己去决定了，我不能帮你决定，你要想一下。有些东西人是不能帮你决定，要自己去做决定。有些东西不要去在乎，哦，如果我这样，那我的旁边的人会怎么样？那我旁边的人会怎么样？这个叫做不是信心，把你的 担心的东西交给主，就回去静静的一个人坐在床边，关着眼睛，主啊，我有很多担心，我有很多担虑，我的负担，我又来向你，我又来信你，可是有很多可是，很多可是，主啊，你一定要来帮我。你把他告诉他，他就是来解决你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自己？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就是要靠神的能力，神的力量来帮助你。记得我讲，神不是在我们面前做魔术师，不是，这个奇妙的魔术我们是看不到。甚至我告诉你，最讨厌你的人，最讨厌你相信的人，都可能会变成基督徒，你认识吗？神的能力。所以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讲的算，是神讲的算。神早就知道谁是被得救的，我老实告诉你，神早就知道谁是被得救，已经显出来，这是神的恩典。神给了每一个人一个礼物啊，只是你自己要不去拿那个礼物。神没有自私，礼物就放在你面前，你自己去选。不是神偏心，是我们拒绝了神。